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主内家人，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我是一直在陪伴您和您一同学习一同成长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如果您对之前的课程或者是这一门课程未来的一些信息有一些什么样的反馈意见，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真儿都非常的愿意，非常的期待接到您的来信，和您在信件当中，在空中有一些互动和交流。当然，真儿也非常的乐意听到您分享关于您在辅导青少年朋友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见证、经历、经验，甚至是失败的经历。正儿非常的愿意能够将您的这些经历经验也能够带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成为更多青少年辅导的祝福，成为更多青少年朋友的祝福，成为更多青少年朋友他们的家庭的祝福。今天呢，正儿就会跟您开始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有关于性的问题的辅导。这方面的辅导呢，确实是我们教会当中非常缺乏的一个环节。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含蓄的文化，我们不太在教会当中谈基督徒关于性方面的观念和认知，关于性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关于性欲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面对，还有婚前的性行为要怎么处理，未婚先孕的情况等等，甚至是现在非常普遍的同性恋的情况，变性啊，手术啊等等，这些我们该怎么样帮助青少年朋友他们有正确的概念和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些问题呢？正儿实在非常的希望在未来这几次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探讨，帮助我们如何正确理解，并且帮助青少年面对处理他们青春期性发育所带来的各样的困惑，以及怎么样从神的眼光，从神设计的角度来看待性这个问题。好，我们课程开始之前呢，还是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先爱我们，我们也爱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太美好，你设计了性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叫我们能够体会在婚姻里面那种合一的美好。而你也设计了男女不同的性别，使我们能够建立正确的身份，使男人跟女人合一之后能够合一的一同的彰显你的形象。感谢赞美主，因为你的设计奥妙无比，我的受造奇妙可畏。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做辅导的，能够用正确积极并且开放的心态来帮助青少年朋友，他们能够公开的与我们分享他们心里面的挣扎，他们面对这个问题的困惑，好叫我们能够把正确的基督徒对性的观念早早的根植于他们的生命，以至于他们成年之后并不会走在错误的方向和道路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下面呢就要开始一起来讨论青少年关于他们性的问题，以及辅导该如何正确理解并且帮助他们面对处理他们青春期的性发育所带来的各样的困惑。青春期的这个发育期啊，是有很多的禁忌的，我们需要了解这段时间 我们有哪些事情是千万不能去做的。帮助青少年辅导自己本身，帮助他们的家庭里面父母亲，还有身周围的那些属灵的长辈也好，教会、学校等等，那接触青少年的成年人都需要了解，到底在他们的生理发育期有哪一些禁忌，我们特别要小心的，特别需要去避免的。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让青少年感觉到尴尬，我们不要当众去提一些话题是让他们觉得非常尴尬的。比如说我们不要问他们说，哎，你最近好像长胖了，你是吃了什么，或者是相关于这之类的，就是跟他们的身体的发育有相关的问题，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尴尬，让他们感觉到无地自容，这些都是很大的禁忌。第二呢，就是不要让他们感觉到自卑，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尊重他们，使他们感觉到能够把他们的头抬起来。真儿在整个过程当中不断地提醒我们每一位做辅导的，因为这段时期的青少年孩子，他们正在寻求他们人生的一个定位和他们的价值感，所以每一个青少年都是自卑的，只不过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展现他们的自卑，有的呢是用孤僻，有的呢用自卑，有的呢却是用骄傲、用冷漠、用冷傲来面对这个世界。其实都是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非常的自卑，不知道他们自己该用什么样合适的定位、合适的方法和态度来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要做的是鼓励他们把头抬起来，就是鼓励他们担当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责任，无论是教会的服事，还是家里面的家务、简单的一些工程，帮助他们体会独当一面、有责任心所带来的那种喜悦和做工的果效。当然，他们很有可能会犯错，并且做得不好、不够完美。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辅导所要尽的力量就是不断地称赞、鼓励和肯定他们的能力，让他们感觉到这段时期我是可以的，我是行的，我并不是一个我自己认为的那样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行的人。而这个跟他们的性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有些孩子的发育的过程慢或者是快，都会让他们产生自卑。但是如果他们的眼目从他们自己身上转移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他们就不会再那么的自我感觉重要，他们的整个眼光不会禁锢在他们自己的小小的世界里面，而是会看到更重要的、更大的图片、更大的蓝图。第三个禁忌呢，就是不要让他们孤独，而是要用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的团契生活环绕他们。如果他们家庭当中自己是独生子女，父母亲又忙碌不能照顾他们，那就需要我们做辅导的、做传道人的能够担起这个责任。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替代他的家庭、他的兄弟姐妹所带给他的那种家庭的生活，可是我们可以提供基督之家的生活，就是在神的家里面提供一个美好的家庭的生活。比如说我们一起聚餐，我们一起野营，我们一起就是在教会里面搭帐篷睡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陪伴孩子们成长，让他们不要孤单。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陪伴。那这个陪伴呢，不仅仅是不同年龄层人之间的陪伴，还有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些环境，使他们可以能够去宣教，可以吸引更多同年龄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一个动力，让他们知道说，既然教会当中青年人少，那就表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那我们就需要去外面、去学校里面宣扬神的国，能够将福音带给更多的青少年朋友，能够组建青少年团契，使更多更多的青少年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是因为他们在生理发育期间非常害怕尴尬，非常容易自卑，也非常容易孤立，因此我们需要特别的了解，不要轻易的犯这三个禁忌。 第二个特别需要跟您谈的话题就是，我们该如何和青少年谈性呢？我们如何突破这些拦阻呢？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中华文化是非常含蓄的，所以中国父母亲呢，大部分都不会和儿女谈性的话题。虽然可能现在不需要父母亲去谈，因为他们有太多的资源可以了解，可以知道，但是这些资源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都是扭曲的概念。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不仅要去教育青少年父母亲去了解神对性的设计是怎样的，神的心意是怎样，我们也需要在教会当中提供这些资源，帮助青少年朋友他们有个正确的认识。因为我们的教会通常都是很传统很保守的，所以呢，很少有牧者会公开的谈性这个话题。青少年呢，对性的误会和谬解谬思也导致他们不喜欢和别人谈，虽然他们可能私底下看许许多多淫秽的不好的刊物和图片，可他们自己本身却不谈。也许他们对他们社会上的那些朋友，他们的同侪呢，就用一些不健康的方法来谈到性的话题。所以真儿来跟您分享这些，都是为了要改变每一个青少年事工负责同工传道人的一个概念。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哦，我只需要教他圣经就可以了。教他圣经也需要把圣经当中有关于性的教导来教导给他。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谈性呢？因为性并不是肮脏可怕的，性是神的设计，那它是一个圣洁的。性既然是神的设计，那我们就要了解神设计性的时候是为了什么。神设计性的时候是赐给婚姻的一个美好的礼物。很显然，任何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性关系都是不道德、不讨神喜悦的，包括了婚前的性行为，包括了任何婚外的性行为、性幻想等等，都是神所不悦纳的。为什么呢？因为性是婚姻只属于夫妻两个之间彼此愉悦的神所赐的一个礼物，是夫妻合一的最高的境界，同时呢，也是生养近前后代的一个渠道。性不肮脏，它也不是危险的事情，它当然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真正美好的性关系是由婚姻里面的盟约关系，彼此相爱，彼此委身，彼此服侍，彼此造就，彼此牺牲的那种爱所带出来的性才是美好的。所以性它应当是一个美好婚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很显然，如果性在婚姻里面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更何况它在我们非婚姻，在婚姻之外的任何的关系里面，它更当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它重要吗？它的确非常的重要，因为性是我们能够确认我们自己身份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在填性别的时候，填男或者是女，这就表示说我们清楚神造我的目标和意义是什么，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神给我的角色是什么，我到底知不知道何为男，何为女，何为丈夫，何为妻子，何为父亲，何为母亲。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教导给青少年朋友的。在教导给他们之前呢，我们需要先教导他们的父母亲，让教会牧者和青少年牧者和家长之间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个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集体接受重新的一个基督徒关于性观念的再教育，这样我们才能够花很长一段时间培养出下一代健康的有关于性、有关于婚姻、有关于爱的这些对神所设计的这一系列最奇妙的安排，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性更不是表演，它不是一个外显的东西，所以帮助青少年了解知道会决定了他们怎么样处理他们身体上的需要。 青少年，尤其是女孩子，她们是否需要穿暴露的衣服以至于吸引男孩子的眼光呢？还是说她知道她的身体是宝贵的，是尊严的，是圣灵的殿，她需要好好的保护，为了她将来能够在婚姻里面有个美好的性的关系。因为性不是表演，所以她不能够拿出来让人看，因此也会决定了孩子们，他们不会去看那些淫秽的图片和影视作品，因为这不是表演，这是一个非常私隐秘的闺房之乐，是在婚姻里面只属于丈夫和妻子之间的那种关系。还有呢，性不能证明你的成熟。很多的女孩子常常穿着很奇怪，为了要表达我是一个成年人，所以他们呢把自己的身材格外的显露出来，为了证实自己已经成年了。但是性不能证明我们的成熟，性成熟只是成熟的一部分，更多的成熟是心理的成熟、灵命的成熟、情感的成熟。只有这些方面成熟，才能够证实我们是一个成年人，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当然还有，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会偷尝禁果，所以我们千万对他们要有信任，不要每见一个青少年孩子都觉得他们可能在偷偷的看淫秽的刊物，或者是在做一些不好的这个性的这个尝试。这是我们自己需要改变的观念，并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会有不健康的性的倾向和性的尝试。正儿自己的大儿子呢，在去年满了13岁，那我们就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庆祝成人典礼。在这个成年典礼之上呢，正儿和自己的先生乐子弟兄就给了他一封公开信，帮助他了解他人生的目的、价值、意义在哪里。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有关于他要遵守婚前的性的贞洁，帮助他去守贞，为了神的缘故，为了他自己未来婚姻和配偶的缘故，要他守住贞洁。我们也给他做了相关的规定，就是17岁之前不能够约会，而且要告诉他身体是圣灵的殿，如何处理自己的欲望需要相信父母，相信教会的牧者，他可以随时愿意与我们分享和请谈。乐子弟兄呢，也带着儿子一起的读一本书，叫做《培养新一代的好男人》，预备他们成为下一代的领袖。在这个过程当中，与他去请谈所有男人都会面对的挑战，就是关于性的挑战。正儿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提前的预备他，也让他知道真爱要等待，所以有这样的一批的青少年孩子，他们在父母亲的关爱之下，在教会牧者的关爱之下，在整个恩典的环境之下，他们愿意为主的缘故过圣洁的生活，守住自己婚前的贞洁，这是非常美好的。正儿也非常的期待把这个概念和这个意向带到您的生活当中，带到您的服事当中，希望你可以在教会大大的推动真爱要等待的活动，使每一个青少年他们都可以立志在神面前有一个真爱之约。我们也送给儿子一颗戒指，叫做真爱戒指。这个真爱戒指呢，戴在他的左手的食指之上，我们告诉他说，只有当他有一天订婚了，要结婚了，他可以把他的婚戒来把这个戒指替换下来。这个贞洁戒指是我们送给他的13岁的生日礼物，同时呢，也是他自己向神的一个约定。教导青少年保守自己的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性是神赐给婚姻的一个礼物，而性只有在婚姻关系当中才是圣洁美好的享受。我们如何正确地看待性的冲动和需要，是需要我们在圣经当中透过神的话语，透过依靠圣灵才能做到的。每一个青少年孩子都会有性的冲动和需要，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这是神设计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必经之路，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冲动和需要。 我们该怎么样帮助他们呢？一方面要帮助他们把他们使不完的这个精力用出来，锻炼身体，注意身体的健康，注意生理的健康，为将来来预备。特别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常常组织他们去宣教，去打球，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游泳，鼓励他们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使他们的生活精彩丰富，使他们没有时间去想这些怎么去处理自己性欲的需要，因为他的精力已经从其他方面去发散了。正而自己全家呢都学习打跆拳道，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和三个孩子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锻炼。所以一周我们花四个小时的时间，周二和周四晚上我们就去教会当中参加一个跆拳道班，因为这个跆拳道的 master 他也是一位神的仆人，是位传道人，所以他把圣经的真理和教导也融入到跆拳道的教导当中，以至于我们除了自己的教会，除了学校，除了家庭，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的团体，就是我们的跆拳道队。所有的里面的参与的弟兄姐妹们都愿意用自己的生命，用跆拳道来宣扬主的名。当有不幸的人来的时候，我们会跟他们传福音，会用这个作为一个服侍人、服侍社会的管道。当然我的孩子他进入青春期之后，他有很忙碌的学业，他需要弹钢琴、拉小提琴，他需要打跆拳道，他又是童子军。美国的童子军是每个礼拜都有很多的活动，需要做很多的服侍。他在教会有服侍，我们在家教育 homeschool 我们的这个团体的敬拜他也需要去带领，所以他有许许多多要做的事情，以至于他自己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把自己浸淫在那种性的需要和性的冲动里面。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家从来不允许他们玩游戏或者是使用手机。他虽然13岁14岁了，可是他并没有手机，所以呢他有很多的时间跟他的弟兄姐妹玩，然后呢他也有很多时间拿去服侍。因此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青春期会帮助他们自然而然可以胜过那个情欲的冲动和需要。情欲虽然是正常的生理的改变，环境的影响，好奇心啊，还有他寻找身份感和亲密感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的这种欲望，这是很自然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性的这个欲望。但是如果我们顺着情欲去撒种，就会从情欲收败坏。情欲不能奴役我们，而我们是我们自己情欲的主人。只有当我们知道真爱要等待，学会自制，学会自控，我们才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为将来我们的配偶付上代价，来过一个圣洁的、清洁的青少年的这段阶段人生。所以作为青少年辅导还有青少年的父母亲，我们非常的需要帮助孩子们了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欲望，这些正常的欲望该怎么样去正确的处理。那我们当然也有很多的经文可以帮助他们。如果您来索取这门课程的讲义，那在这门课程的最后呢，真儿就列举了许许多多可以帮助这些青少年孩子的经文，比如说雅各书1:14-15，还有4:7，都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不要让情欲来带动我们的人生，而是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欲望的主人，我们要学会在基督里面得到那份从真理而来的真自由。如果您现在正在辅导这样的青少年，就是他们在自己的情欲当中去挣扎，真的已经落入到这种情欲的上瘾，那该怎么办呢？正而在未来的课程当中会跟您分享怎么去处理性上瘾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正儿就可以给您一些小小的建议。在他们已经落入这个情欲的捆绑之前，我们就需要预备了。千万不要觉得性的教育是从青春期才开始的。 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需要让他们父母亲知道，从孩子零到三岁开始就可以及早的进行每一个年龄阶段他们合适的性的教育，让他们慢慢的发展对于性别的概念，知道了解自己的身体与异性的不同，预备他们当他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们才会知道说，我能够随时开诚布公的与我的父母亲与我的辅导能够倾谈我心里面的这些需要，他不会觉得那是一个黑暗的话题，而是觉得因为他高贵，所以我不轻易的去公开的谈论他。但是当我有这个痛苦和挣扎的时候，我可以寻找那爱我的父母和爱我的辅导去倾谈，这个是一个预备。而最好的青少年事工、青少年辅导，就是要学会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之间。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到十一节这么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洁净成圣称义了。所以巴不得这段经文成为我们每一个青少年辅导的鼓励，也成为我们能够带给青少年孩子们一个榜样和鼓励。愿神赐福给您和你手中的工作，以及你所辅导的每一位青少年孩子。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如今能够称为你的儿女，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乃是因为你已经帮我们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帮助保守我们能够将这样的得救盼望和洁净的信息带给青少年孩子们，使他们面对他们性的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努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你喜悦的生活。保守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能够继续不断谦卑的学习，好叫我们能够成为我们服侍的这群对象他们最大的祝福。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祷告感谢赞美乃是奉靠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